好，我们来看偈颂，此或乐独住，或乐人间住。这都是在说明出家人、出家人当中也有不同根性，所以表现出的风格也有不同。有人是，或者是有些人爱乐独住的，那就是名为无事比丘了。阿兰若就是无事了。为什么没有事呢？就是没有人事的纷扰了，因为他住在比较荒郊的地方，荒郊野外的那个地方。你看他们住在山林旷野嘛，或者总监住树下宿是吗？或者是简陋的草烟，然后就是简陋的房子，然后住的是这样，穿的吃的都非常清苦。例如话当中也有那个艰苦行啊，艰苦的那个就是偷偷行，对吧？非常艰苦，而且呢不愿意大众共住，免得人事心烦心，是吗？甚至不愿意乞讨，不愿意说法。这类独住比丘都是自利心重，急于修习禅观的，就要得解脱的嘛，自利心重。相对于那个人间比丘了，这里有住脚二十，放了新宫学探员的当中一小项了，成空自己。我们看一下中间那个阿拉伯数字二大 A 那个地方。成空，其他各位自己看呢。成空自己绝不是空病呢，绝对不是空病。那病在他们对于有的方面用心偏失，也就是悲怨不足，偏好禅定，急求证入。经中说的阿兰若比丘或是辟支佛，辟支佛就是圆觉或独觉嘛，就是他们呢。从自心清净解脱上说，独善也大有可取了，只不过不能够发扬悲寂而立即世间，不足以称佛本怀而已了。但是悲寂悲怨缴切的圣者们，意空不但消极的自己解脱，还注重弘法利人，是吗？所以空无我正可以增长其同情众生痛苦的大悲心，增强其入世的力量。所以同样三层共空，声闻是毛孔空，大声是太虚空，是吗？这些声闻毛孔空才会成功自己，因为你看这一生阿罗汉啊，再怎么样慈悲，这一生报体见了他也是入涅槃嘛，空寂就是涅槃嘛，成自在空寂当中的成功自己嘛。好，再看上一段了，上一小段。成功自己本来是大圣对小圣一种批评。因为为什么会导师会谈到这里呢？因为有的人说佛法讲空太多，使人都成功自己而消极，所以今后不应该再多说空了。有人这样说嘛，他说实则其实啊，空与成功自己是有些不同的。你看都是站到这个空啊，因为没有方便嘛，所以成功自己。大圣还是站到这个空啊，但是有方便，正好是增长同情众生痛苦的大悲心，增加他入世的力量，对吗？为什么你看声闻到底是不是闭口开口都在讲空呢？不是啦，不要说一切有不哦，那三世实有是吗？三世有就是谈空著名的诚实论者哦，以及大众系他们，那还是在说有嘞，说有不是在说空，说有。但是尽管说有，始终还是落了一个成功自己的批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无常门出发，厌离心切，深切既切我悲怨，又爱好禅定，于是积极的自求解脱，甚至连法也不说一句，要去住阿兰若，这才是真正的成功自己了。这样的消极并不是说空说坏了， 不是说空把它说成消极，不是哦。相反的，大圣的说空啊，就是要对治这一般人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圣说空能够对治这一般人呢？因为空是重视知见的，空重视知见，重视慧学的，可以改变这些偏重禅定的人。偏重禅定，你看，包括现在南传啊，也有重视根本定的，是吗？也有重视刹那定的，但是他们都是要止观当中，他是要见实相、断烦恼、得解脱的，要离生死，所以他们观十六观智啊，十六皆智啊，观到灭灭灭，就要起悚悸感，悚悸感，悚悸什么？世间呢、啊？世间苦，都要祈求涅槃。这边说重视禅定的，重视禅定的就是重视止观呐、啊，要去见实相。解脱的了，现在南传也是这样，一修行哦，就是要去见实相，对吗？悚悸感，害怕生死啊，这样的话怎么可能不离生死而出世间？不可能啊！大圣的菩萨道不可能在那样的自见下，在那样氛围之下得以发挥，不可能。就好像导师说到，在中国传统的佛教当中，自圆自顿自简呐、啊，人间佛教人菩萨现，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去开展他的。这个都是我们要细细的去观察体会的，所以啊，同样这个空啊，那个声闻一证进去就成功自己没有方便，不能够出来。但是大圣一样证入这个空，因为大圣有方便嘛，所以能够出来。这不是随便说的嘛，哈，有他的深广的知见在支撑。所以我不是常说吗？如果我们读了龙树菩萨的空义，读到导师说的空义啊，一定慈悲心要跟着增长。如果不是的话，那不是龙树菩萨要说的空，也不是导师要阐扬的空，因为大圣嘛，因为到底也是大圣学者阐扬出来的空义啊，所以不单单是信之一如，还要悲之交融，才是佛啊，大圣佛啊，龙树菩萨导师要说明的那空义啊，那个才是，不是那个波子间，我们一般说到那个，我们是为了无上菩提而发菩提心嘛，是吗？为了无上菩提而发菩提心呢、啊，但是波子经有一个地方这样说到：不为无上菩提而发菩提心，为一切法空即性而发菩提心。菩提心是大悲为根本嘛，所以真正的空义一定能够去长养我们的慈悲心。但是如果不够方便、智慧不够的话，那就可能成功自己了。但是成功自己不是空变哦，同样什么叫做不是空变？它同样都是正道正确的空。就像导师这样形容嘛，巧慧的话，拙慧啊，拙慧就是在冰层上挖冰层取水嘛，那是声闻嘛，水就是涅槃啊，那个冰层就是生死世间嘛，生死苦，他们是挖冰层取水。大圣的巧慧呢，是化冰成水嘛，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嘛，这都有深刻广大的义理在支撑哦，不是随便说说的哦，不是随便说的哦。就很深广的义理在支撑的这一部分，所以才有可能，所以才有可能自己还没有得解脱之前，我们愿意在生生世世的在这个苦难的人间，自利利他了，才有这样的可能。啊，空病是什么？二级空了，还是空病？二级空，但是成功自己不是，那是正确的，只是说偏了偏。只是他不能够成功自己，就是不能够体会佛的中道啦，那个菩萨的那个方便，菩萨方便而来的甚深空义，那就太虚空智。能够成就太虚空智，不是即有即空，即空即有的这样的去理观就能够成立，不可能啦。一定要即有即空当中呢，去无量劫的大悲心解，要那个福德。那个慈悲的功德来孕育着这个智慧，才能够成为太虚空智啊！一定要这样，这个毫无疑惑的，我们要老实，一定要有那样的功德来支撑。否则的话，如果没有慈悲功德支撑的话，一碰到那个清净的相就入进去了。那他们也要相对的功德呢，否则如果断烦恼得解脱，如果得到甚深空义。就是如果得到那个就是文思修正，是吗？都要经过这样的过程的。所以文思修的过程当中啊，就会信心戒啊，信戒定慧 等等的功德都要去记住它呢？这些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哦，不要老实，不要偷闲了，好像什么样就马上能够成佛，什么样就引以为道还能够成佛了。还说到没有修天车身不能够成佛的，那真荒谬，就是不了解。当然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理论，然后说功德本具是吗？把它显发出来就好。但是到底佛法当中有了义不了义了，而且那个显发出来，那个我们的那个一般的那个也没有用那样的方式来去显发它嘛。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了。好，接下来哈，获乐，另外一个就是获乐人间住了。人间住就是名为人间比丘嘛，哈。这是人间比丘是什么呢？它就是大众和合共住了，它不是阿兰若住哦，它可以是尽聚若住，包括世尊，你看了很多的那个哈，很多的那个在这样供养的那个地方，都是尽聚若，就是在没有阿兰若了，没有离在那个山林旷野，不是这样的。还有在总监住，没有不是这样，他比较近人间住的，就是人间乐人间住了，他就是大众和合共住，就在僧团当中共住了，而不离僧团，大多是种植在近郊了。什么叫近郊？就是这个大都市的那个近郊，经常游行人间。随缘在人间教化嘛，起食，你看哦，那个阿兰若住有时候不想起食的，随便捡一些那个哈、哦，那个掉下来的一些果实就这样吃，他也不愿意起食，他也不愿意说法。啊，如果说人间比丘呢，随缘教化了，在随缘起食当中，起食过程当中就可以教化嘛，有人间游行了、啊，随缘在人间教化。虽然还是一样的精勤修行，还是一样精勤修行，但是过着集体的生活，与社会保持密切关系。在这里我也常跟各位强调了，佛法的修行，我们如果是外道了，一般人，我们一般的人认为修行就要去闭关，要去一深山啊，去那个修行，其实佛法不是这样啦，佛法是缘起法，一定要在共住当中，我们的很多很多的烦恼要在共住人世当中才能够去磨练它啦。而且佛法是缘起法啦，缘起法而在相依相缘当中。所以佛法的修行要在僧团当中，要在团体当中，不要离开团体。那你说要去闭关一段时间可以啦，一段时间就是要精进，要一段时间在某一个阶段的一段时间，这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它为常态，不能以它为最高，不是啦。这一部分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了，所以佛教看了哈，上面大二，佛教的发展主要是人间比丘的功德。我们看注脚21了，这个哈非常精彩的一篇文章了，在佛在人间当中，从依基摄教来说明人间佛教。依基摄教，我们看印度的全体佛法当中，各期的佛法当中了哈，可以分成几期对吗？几期？基本可以分成三大期了哈，分成三大期。好，这里就会说到，因为我们在这里是说到人间比丘嘛哈，所以你看在这里声闻弟子当中有在家弟子、出家弟子，出家弟子又有人间比丘，还有无事比丘。无事比丘就是独住比丘了，就阿兰若比丘。无事就阿兰若是梵音嘛哈，但意思就是无事啊，无事哈没有什么杂事嘛，主要是没有什么人事啊。另外人间比丘啊，就是人间住的比丘，僧团比丘。在这里就看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你看到我们看到那个瓜胡大二啊，人间比丘与上面两类声闻弟子都不同，就是跟在家弟子跟出家的无事比丘这两类呢，人间比丘作风都不同，懂不懂？他可以说是中道。中道，看那个有详细说明了。我们看倒数的一小段哈，第三行，声闻的在家弟子是基于人诚的， 无是比丘是着重于天行的，叫重定嘛，是吗？独善呐、啊，那个重定，对啊，重于是天行。啊，在家声闻的在家弟子呢，基于人臣。啊，人间比丘呢，即是综合这两者而起折中的立场。我们起这折中的立场，这个哈、哦，我说表现出来是这样啊，但是佛法是以深刻意啊，是以那个中道行八支正道的那个第一支正见支离两边的那样的表现出来，当然是会有那些的折中的不太过激的这一部分，这个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哦。我刚才已经很详细的跟各位做说明了，我愿意在这里再强调一次。所以我们说离两边这个啊，我们表现出来还是要表现出来正常，表现出来正常，但是我们表现出来正常呢，以佛法、啊、解脱道还有菩萨道表现出来正常，是以离两边的知见为正见，依着正见而表现出来的行，当然也是不极端、但是这样的不极端跟世间的、啊、由两边起中间的那个折中的表现出来的，虽然还是这样不极端，但是他的功德决然不同，这一点我们要充分的理解他了。所以要正常学佛，要越学越正常。所以啊，如果像金山佛佛啦齁等等的，像那个祭奠啦、不是像很多很多那些吗，那个如果说以那个来住持佛法，那都神秘化了，不可能，那些不可能住持正法的啦。你看世尊正常吧，人行呢正常，一定要正常。像那些啊，我刚才举的那两例啊，在我们中国传统佛教界它是很高的地位的呢。其实以佛法看起来，他们虽然有修行，但是不过善巧了，出了一些问题，不过善巧出了一些问题。希望我们要正常，尤其在家居士，我刚才说了，在家居士一定要正常，我们出家更要正常，修行哦，不要怪，对吗？不要怪，修行是好事，但是不要怪，正正常常的，这个才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从最平凡的，从最正常的、最平凡当中，往最不平凡的、最理想的方向前进，那才是了。好，当时的印度正是隐遁的苦行的时代嘛，所以世尊虽然适应这一特殊的情形，有出家的制度。但是出家制度当中呢，有无是比丘还有人间比丘这样特色的不同风格的不同，但声闻解脱道的主流是人间比丘，而人间比丘显然是什么，基于人臣而重于持戒与智慧的。你看人臣而重于持戒与智慧的，你看在这里，你看我刚才说到那个声闻的在家弟子导师，就是世尊给他五法嘛，当中没有定，对吗？没有定，有加会有更加进一个闻，还有那个，当然持戒没有问题，一定要有的啦。你看，再怎么样的佛弟子都有戒了，但是那个在家的声闻弟子还有布施也进了定了。人间比丘啊，就是基于人臣啊，那个。声闻的在家弟子是基于人臣，而人间比丘也基于人臣，而更重于什么？而重于持戒跟智慧，尤其是这个智慧，因为智慧才能够出世间。但是智慧如果没有戒为戒行为根本的话，那你的智慧也成就不了了，成就的也是邪慧了，对吗？邪的慧不会是正慧。而关于其他的。比较详细具体的事项的不同，各位就看内文了。所以在佛教的发展呢、啊，主要是人间比丘的功德了。而且就会说，世尊呢，也就是人间比丘了。但是底下在这个本文当中，他会说到以世尊为榜样，说明独住与共住的真正意义了。虽然世尊是人间比丘，就是人间比丘跟无是比丘当中呢，世尊是人间比丘啊。你看到世尊为什么要组织僧团，是吗？他就是要共住啊，而人间比丘是共住啊，而世尊就是共住。但是导师在原文底下要说到，会说到独住跟就是 以世尊为榜样说明独住跟共住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好，例如世尊常以常哦常以弟子共住是吗？游行各国教化众生，这个是人间比丘的榜样。然后上边答二，是佛呢也曾，他是不是常？不是常，而是曾啊，也曾独处三夜休息安那班那是吗？就是呼吸了哈，持息念是吗？那个也曾独处三夜，这便是独住的榜样了。我跟那个常跟曾是吗？我用黑体字、粗体字把它标出来，常跟共住。所以世尊就是是人间比丘，但是他也有那个。独住的榜样啊，独住榜样，你要独处三业嘛，就先举世尊啊，世尊有这样的榜样，然后再说明，接下来就说明，这个说明才是真正重要的啊，说明独住跟共住的真正意义。依佛法的真正意义来讲，独住主要是在哪里？内心远离烦恼而住。如果内心还有烦恼，就不能够说独住了，因为独住是要内心远离烦恼而住，否则再怎么样安静的环境，也还是妄想散乱，对吗？反之，如果心地安静解脱，独住也得，也可以；大众住而游行人间也得，也可以。所以根本的还是在怎么样？烦恼有没有离啦？也没有离。就像我们刚才说到五欲啊，那是四欲，根本的还是在烦恼欲。烦恼欲，我刚才还特别举这个，在那个净土三经的、哦、阿弥陀经啊，在形容西方极乐世界的快乐比我们那个六欲天啊，欲界的最高天六欲天还快乐。那还在欲界嘛，就是欲乐最快乐的。那要离烦，就是主要是那个烦恼，主要是真正的烦恼。但是我们千万自己要知道，我们不要用这样来做借口去享乐主义。我们这要知道，我们这要就是这个真意是这样，但是我们就要观察我们自己，老实面对我们自己了，不要被他拖跑拖去。所以你看世尊的独处三业啊，虽然他表现出来有那个就在自己独住，在阿兰住住三个月，但是主要是他也离了烦恼哦，那才是真正的独住了、啊，不是跟烦恼住是吗？或者你在阿兰若住没有人，你自己那边烦恼还是在，你跟烦恼住，哇，那更还是一样，没有得到独住的真意。当然，我们凡夫啊，就是说在某一个阶段，我们要更精进。比较没有人事的干扰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容易，就好像我们在禅修的不是啊，几天几天的那个几天当中啊，就人家在服侍我们哦，也义工在服侍我们等等，那是一段时间，你不总不能够以这样的来作为常态嘛，对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哦、大二上标大二，但是在学者的根性偏好中显出两大类的不同了。有这样的两类不根性哦，这个已经不是在说那个偶尔哦，而且它的根性就是这样了、啊，就有这两类的不同。如果以世尊呢，他是人间比丘，但是他也有那个独住的那个，也曾经独住，所以既是人间比丘的榜样，也是独住的榜样。但是世尊的根性当然是人间比丘咯。所以他会组织僧团，所以他要说法嘛。但是根性有这样的不同，啊，这个也是近于独觉跟声闻的不同风格啦。好，关于那个注脚22、23呢，哈，这就各位自己看了。关于注脚23也会特别说到了哈，那个独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独住那烦恼会起来哦，更。所以有些啊，那个哦，独住啊，闭关啊，过得不久他就要出关。 因为哦，因为那个那个、哦、烦恼哈、哦，直接啊，你没有其他方式来面对啊。你看在家居士哈、哦，在家居士烦恼来的时候，各位还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哦，哎，转移目标啦，去快乐的怎么样都可以转移嘛。但是哈、哦，你如果独住的时候，你就所以你不要你们不要太羡慕出家人没什么事情做，突然都还要面对自己。当然，我说基本上啦、啊，相对于出家在家嘛哈，嗯，你看我举一个例子，你看在家人哦，在都市啊，有钱人在都市哦是辛苦一辈子哈、哦、啊，人事很纷乱哈、哦，他事业嘛哈、哦，所以哈、哦、他就要在那个乡间呐、啊、租一个别墅是吗？建个别墅，别墅建好的时候，刚开始哈、哦，别墅一放假的时候灯火通明，灯火通明，那久了不会哦。久了哦，渐渐就不来了。你看，你说在别墅住了一段时间，马上要头哈、哦、伸出窗外看看红尘，对吗？还是要有这个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了啊。当然善用了，在某个时间哈、哦，我们避开一些人事的嘈杂，我们专心修行或专心念佛禅修等等。那都没有问题，那是在增强我们的力道啊。但是连出家都以人间比丘为主力了、啊，主力能够住持正法，佛法能够红传开来留下来，主要是人间比丘的功德了。但是到底有这两大类了，也就是进于读觉跟声闻的不同。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是第二类了，是吗？然后第三大类就是现行跟法行。或是随信行，或是随法行。声闻有这两类，这是信行人、法行人。如果以大圣呢，大圣除了这两类，还有另外一类了，叫悲行人。大圣当然有信行人跟法行人，没有问题。但是大圣更有特殊他自己的一类，就是悲行人。那是大圣特有的啦。但现在共三圣嘛，齁，共三圣的话就是随信行随法行。这又是两大类的根性不同，但是通于在家出家。在声闻弟子中，随信行的是顿根，随法行的是立根。而信根智是学佛者所不可缺或缺的功德啦。接下去先根。先跟外道来做比较，有信又有智是佛法与外道的最大差别。老师破除那个瓜无极，例如基督教等，因为神教嘛，你看基督教信者得永生，不信永活，对吧？我们说基督他就是道路，要信他，跟着他走的信。你去研究上帝是撒旦的行为，上帝是不可知、不可研究，你要恭敬他，要心里的崇拜他。所以有信，信是共一般宗教，一般宗教都有信，但是有信又有智的，就佛法跟外道不最大的差别了。信它是情义的，智是理性的了。学佛者要使这两者平衡发展到融合，融合起来。我不是常说吗？佛法。虽然谈到一切法空，一切法空是没有破坏一切法的差别相，尤其学习空义的更要重视差别万象，因为差别万象每一个法都有它的特殊的作用、特殊的相貌、特殊的作用，我们要善用它，要善用它。所以你看到、哦、有信行人，有法行人嘛？什么叫信行人？就信心特别，他的信愿力特别强大，法行人就是他的智慧力特别强大，就要善用他的不同。但是我们不要要善用他的不同处，但是千千万万他的不同是缘起的差别，不是决然的差别，所以有他的内在的相关性。因为法本身有他的内在的相关性，所以我们才有可能依着智慧让他看到他的真实的面貌，所以才有可能让它融合哦。 如果法本身是不能够融合，再怎么样有智慧，它就不可能融合，因为法本身就不融合，有它的决然的差别，绝对的差别，有它的自信的差别，我们就不可能让它融合。所以一切法空当中的它的没有破坏它一切的差别相当中，宛然的差别，我们一定要去，尤其是学空义的、哦，更要去看到的差别相，所以才能够在差别相当中来去善用它，以及善法之间的差别善用它，而且恶法跟善法之间的那个不同处，是吗？内在的不同处，他们之间的，但是也不会是决然的不同，是吗？只是因缘条件加进去就有不同，所以才能够真正看到转烦恼成菩提，才有可能性。否则，如果是烦恼是烦恼，菩提是菩提，那不可能转烦恼成菩提。所以，只有断烦恼得菩提。啊，如果是实有的烦恼，也不可能断，是吧？所以要看到，所以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差别相，而且要善用它的差别相。有它内，但是它的差别相是缘起的差别相，有它内在的关联性，所以才有可能这边说到，从使这两者平衡进展到融合，融合是要真正的在当体上就不即不离哦的融合哦，在当体上就要互相的融合了，因为无自性嘛，所以在当体就无自性，所以要彼此的融合哦。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无慧之性增长于痴，就是有性无慧嘛，就增长于痴；无性之慧呢，就是有慧无性，就增长残取、哦、有的时候增长邪见残取嘛，就是这个就不正见了，不是真正的正见，不直指啊，不直指就残取是吧？所以。有性无慧长于痴，有慧无性增长常取，也就是增长邪见了。佛法是说性智一如的了，一般的宗教重视在性。你看到、哦、现在的我们说神学啦，基督教，你看基督教神学对于他们上帝、哦、因为科学越来越进步嘛，西方嘛、哦、所以他们神学他们的神格啊也一直在变化哦，神格一直在变化，他们神学也在神格，他的神格啊也一直在变化。但是不管怎样，你看他们神学再怎样的说，就是要让人相信有上帝。他唯一的就是要让人家相信有上帝，往那个地方去。佛法不一样了，世尊说法，我们要鉴别世尊，世尊这一次的说法到底是依着什么？是应机说法嘛？到底是依着第一悉檀说法，或者是依世间悉檀说法？而且世尊也说，说的法说出来也是要我们自己去行的、啊，来去决定，对吗？啊，这个根本的不同，我们一定要体会到、哦、为什么有这样的根本的不同、哦、不是只是看它表象的不同，我们一定要去体会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这一点才是真正真正的重要，否则只是表象的不同。以我们的理解只以表象，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会特别特别跟各位强调，佛弟子依着八部理两边表现出来的也是一样，类似不极端，跟一般的有两边折中的表现出来也是不极端，我们不要只是看它表象的、哦、要看到它到底是依着什么样让它表现出来不极端。我想我们各位啦，我们共修了这么久，各位应该要渐渐有这样的能力。我现在在强调的是说，各位要往这个地方去做观察，要往这个地方去增上我们自己，我觉得非常可惜了。佛法讲是性智一如，但是在学佛的根性来讲，有重性的，就是以性为前提而进修的，有重慧的就以智慧为前提而进修的，到底有这两类的根性不同，就好像有懒惰热 热毒住热人间住的这两类的根性的不同。所以虽然就近的目标一致，但是下手处纵然难免有性质，不免有偏重，所以形成佛弟子的两大类不同。其实在佛法当中要性质一如，对吗？要有的，有质有性。就好像我们的五根五力嘛，性净念定慧。但是根性不同，入门有不同啦。有人是以性为前导，有的是以智为前导。但是以性为前导，我们要在性的过程当中呢，去增上我们的智慧。而我们以智慧为前导，我们的信心也要跟着增上去。各位，这不会太抽象了。例如，我就假设啦，对佛有信心，是吧？但是哦，我不太，因为智慧不太喜欢想，但是就要怎么样了？就是我对佛有信心，好，我就来听课。我来听课过程当中，我不善巧的那一部分，那个听的那一部分，我就在对佛有信心这样的强大的信愿当中，我就会来听的，我就有耐心听的。那时候你的智慧就会增加了，是吧？啊，智慧信心的有智慧的人，我们在修行智慧的当中呢，其实我们越相越理解佛法越深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对佛法的恭敬或者信心就要跟着增加啊。那不是就用智慧来带我们的信心吗？这个是可以交融的，性质可以易如，悲智可以交融，三心可以融合在一起。啊，我们一般的呢，因为没有智慧啊，分崩离析呢。世间比较有智慧、学问比较高的，他就慢心起来了嘞。啊，比较哈、哦、有热情的哈、哦。比较爱的来吧，那个齁、哦、热烘烘的心肠，对吗？但是齁、哦、他的脑筋就不太想动，对吗？都有这个不同的根性呢、啊、他不都分崩离析。这一份强，那一份就弱。那一份强就这一份就弱。但是佛法齁、哦、所以你看佛法真好。这个义理来看到之间，如何去把它差别相，善用它的差别相，但是内在的相关性又把它融合起来。那只有深刻的法才能够观察到。如果我不是有常说吗？世间说内在的小孩不能够说道理，他只能够齁、哦、请听他说。我说再怎么样请听他说，再怎么样健康的小孩，他还是小孩。学习佛法之后呢，我们可以齁、哦、很合情合理的来教化我们内在的小孩，真的很合情哦，就是很慈悲教化我们自己。从那个中观经论的秩序不是说到吗？那个般若就是智慧与慈悲同居缘起的正觉吗？那真的可以教化哦，说道理，但是哦，合理的必然是合情的，情理情理嘛。以智化情啊，情智合一啊，都可以的。希望这个我一再只要应有就强调、哦、希望各位要去好好的去体会它，体会它。那不是说马上就会做得到啦，我的意思是说有这样的法的时候，它就能够教化我们嘛。有这样的知见，我们就会往那个地方去。如果没有这样的法，我们就根本就不知道啊。如果只是随顺世间的那些理学啊，那学的话，他就随顺那样的法，就随顺那样的去啊。所以那永远就有内在的小孩，再怎么样的健康，他就是健康的小孩。情绪嘛，不能够说道理的，对吗？但情绪可以啊，以佛法来讲是可以的啊，慈悲嘛，啊，慈悲跟智慧相应，那慈悲哦，那大悲，那更是有慈悲有智慧的话，我们的信心当然增加咯，我们的信心呢、啊，不是悲智那个福德智慧之良。两足尊那就成佛了，成佛就菩提心愿的究竟圆满达到嘛，那就三心啊，知情意三心啊，也就是人的三大特胜。像类似这些啊，这个就在这里，这些就是在一次的跟大家温故知新哦。所以根性不同，有这两大类不同，所以我们就善用它，善用它。当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没有问题，个性不容易移，但是可以的。一生一生是可以移动的， 个性虽然是有它的差别相，但是它还是不离开智慧跟慈悲去铸成它的嘛。再说一次，个性虽然很难移，但是个性我们说知情意是吗？那意志个性就表现在意志上，意志。但是意志它虽然是引起了差别的独立性，但是它不是决然绝对的差别啊。它的内在它也是有知跟情啊。我的知见是怎样，我的感情是怎样，它就会影响到我的那个个性嘛，我的意志力嘛。所以一般现在世间说意志个性是不可改变，不是啦，是可以改变，不容易改变，可以改变。啊，有时候说本来他的个性当中还有那一部分才有可能改变，当然是这样啊，要有那一部分，当然不会平白无故而来，但是纵然没有那一部分，我们说在很内心深处当中都是深得善深得恶的啦，不能够决然二分的，不能决然的，深得善深得恶的。纵然好断善根，它也不是永远断善根啊，它可以续善根啊。所以那一部分不是说决然的不能够改变，不是这样的，难改变，说那个难改变，但是我们如果去下手，我们要知道那个性它不是独立的一个东西，它还是在三心当中的相应的内在的，它有它的影响力，只是我们因为凡夫嘛，就是分崩离析了。其实我们理解了这佛法一的缘起相去观察它的空寂性相应的缘起相去观察它，我们是站在更高的位置呢，更高的位置，而且那教育我们自己会更强大，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会善用世间的一切的方便善巧。你看心理学那个智商心理学，心理学有种种的学派嘛。如果站在更高的观点，我们可以善用它。所以菩萨五明中求啊，五明中求，一切世间善法皆是佛法。但是如果以世间人来用的一切世间善法，就只是世间善法。但是如果经过菩萨呢，那个内明，然后那个就可以菩萨的共世间法。这不是随便说说的呢，不是随便说，但是直求对决。我没有方便智，但是我们说依着义理来看是可以看到的哦。义理来看是可以看到。不光是心理学啦，科学、哲学、那个逻辑等等数学，我们都可以依着义理看到它根本的出发点，等到自信见可以看到，所以它在怎么样的开展，它也是离不开自信见，所以开展出来的东西还是没办法面对我们的烦恼，所以科学越进步，物质越进步，我们的那个私欲就越增加了。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透彻它，透彻。所以借助这样的因缘啊，就包括我们这个虽然有这样的根性不同，但是我们要在这样的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去改善它，就是增加善法了，增加善法，增加善法的方式，没，我刚才也跟各位具体说到，而且他们之间的相依相缘性也跟各位说到了，就是他们之间还是有他的相依相缘性，三心啊，那个特知情意，他们之间呢有他相对的差别性，但是有他内在的相关性。这对于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在对于对待我们自己的身心行为，这个要去观察它，要去教化它，还是会有很大的抉择不同的光景出来。希望这些跟大家共勉。好，关于两类行人的特性，这个就留待下一次说到了。好，我们来回向。